跟大家分享呢，第一章就是呢提到了要传福音到地极。首先呢，就是要关心地球，了解身处的世界的现况和需要，并且呢，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生平为榜样，以神国为宣讲的内容，以圣灵的能力为依靠，并以勇敢的出去为己任。最后呢，当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等候耶稣的再来，他的再来激励我们，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果然，当门徒呢借着这五点，他们代代的信望福音。刚才Sharon读的就是《使徒行传》的2:41的，告诉我们，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他们勇敢的走出去的时候，靠着圣灵宣讲耶稣基督的大能、牺牲和复活之后呢，那一天门徒增加了3000人，这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上次呢，唯有神同在的群体才会经历如此大的复兴和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一同的看《使徒行传》的2:37-47，我们看看这件震撼的事情背后的一些原因。首先，我们说这一班的门徒，他们有这么大的复兴，就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悔改归正。在37呢，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犹太人他们听了什么觉得扎心呢？就是听到彼得分享他们是有份于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他们曾经定这位现在他们愿意接受的耶稣，他们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心里面感觉的不安。这个扎心这个字呢，原文呢不单只是心里面不安的意思，还有呢是一种切肤之痛的经历，心里面好像被针刺痛了一样，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内疚。为何犹太人会有这个反应呢？原因就是因为圣灵在每一个犹太人的身上动工，叫他们知道他们罪孽深重，他们犯了置耶稣于死地的罪。当日本人真真正正的知道自己犯错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面一定的是有一个扎心的感觉。现在呢，很多犯错的人对罪有没有感觉性呢？敏感性呢？相信大家心里有数。无论一些基督徒啊，他们信了主很久，可能他们对罪也没有怎么大的警觉性，他们没有惊惧，因为呢，他们很多时候说，神啊，你是慈爱的啊，你对我们好，只要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就好像刚才我们啊圣唱的时候，我也有一段的时间给大家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求神原谅。当然我们知道每一次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原谅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原谅我们的过犯。但是呢，我们不可以每一次犯了错就跟神说，之后又再犯错，又再求神原谅。我们要记得每一次我们求神原谅的时候，求神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真的以后不要再犯这个过错，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在神的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过犯。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神的权威，我们一点正经遵从顺服也没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忘记了神也有公义的一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神要求了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当然我相信要全心全意的爱神，不是一朝一夕的可以办得到的事情，是需要呢很多的操练才可以有一点的成果。可是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每一天用小小的时间亲近神也不可以呢？坦白的说，如果我们每一天十分钟也不可以拿出来给神的话，那代表我们没有真正的把神放在心里。因为神跟我们说，我们应该每一天有时间亲近他，爱他。我们当然不可以全心全意，我们只有追求全心全意。可是如果我们连小小的时间也不给他的话，那我真的代表我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所以很求圣灵现在就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好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给我们醒悟到我们要敬畏尊崇这个至高者，是我们受造物应该做的事情。就好像当圣灵动工在这帮犹太人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看清他们的本相，觉得扎心，继而呢他们问彼得，我们应该怎么样行才可以改正过错。那彼得呢看到他们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于是呢就说了，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这应许呢原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就是给凡是我们主神召来归他的人。以前犹太人的主就是耶和华上帝，他们只知道遵从摩西的律法，并且透过祭司和赎罪，那就能讨上帝的喜悦了。但现在呢，彼得说要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才能得到赦罪之恩和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对他们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得救的途径。所以让我们看这两点，首先就是这里说的悔改，原文呢是一个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代表呢我们需要180度的改变。这是的这个改变呢，我们需要用行动看得出来的，做出来的。约翰西使呢，他给这个悔改下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定义，就是说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对犹太人来说呢，过去他们认定耶稣是罪人，他们定耶稣在十字架上，但现在呢圣灵感动他们，光照他们，使他们呢愿意立耶稣为主为王。这个就是180度的改变，也可以说是真心的改变。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邀请了有两个牧者来到我们的当中分享，有一个是李奔来的传道，有一个是也是姓李的李牧师。他们也说他们以前是贩毒的、吸毒的 打劫的等等。可是呢，当他们有机会听福音，有机会从神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们犯罪何等的严重，然后呢，他们就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们不单止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之后呢，也愿意的读神学，之后呢，当牧师，为呢，就是要拯救那些好像他们以前这样的人，希望他们也可以好像他们真心的悔改。所以我们说真心的悔改呢，可以从三方面看出来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心灵的忧伤，这里呢是指到内心的情况，为所做的事情呢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懊悔，懊悔呢悔恨自己呢所做的事情。就好像大卫他犯罪之后呢，他的心灵是何等的忧伤。这里呢说了诗篇的51篇17节，他向神说，神所要的祭就是破碎的灵，神啊，破碎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呢不是怕神的惩罚而忧伤，他不是怕自己没有面子而忧伤，乃是呢因为他犯了奸淫的罪而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内心呢因为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忧伤。另外呢，如果我们说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会有的另外一个就是回转的行动。主耶和华曾经借着以西结的先知上以色列人做出这样的宣告，他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以色列家回转吧，离开你们所行的，何必死亡呢？这里呢提醒我们，真正的悔改呢就是要回转，离开恶行。我曾经呢在非常大雾的时间开车，中途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走了什么地方，我的心在想我还是要掉头走了，回到我刚才的地方，如果我继续的走，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走去哪儿。是的，如果我们从错误的路转回，这个是一个行动，让我们不要再恨错难返，不知自己到哪儿。就好像我们熟悉的浪子的故事，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呢，知道自己行错了路，于是呢，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唯有付诸行动，才能表示一个人真正的悔改。那还有一样呢，如果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是会从思想有所改变的。回转行动之前呢，思想一定会有所改变。就好像刚才的浪子，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的时候，他是因为经历了非常可怜的情况，他沦落到呢要替人家放猪，还有呢要吃猪的当中的一些豆荚充饥。当他突然的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的父亲有那么多的故宫，又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所以我要起来，我要到我的父亲那里去。这就是心意的改变。当人做出心意思想的改变的时候呢，自然行动也会改变。真正的悔改就是心意上认定目前所做的是错误的，是不对的，因此呢要决心的放弃这些错误，决定要回到正路上去。可能我们以前喜欢跟人家说是说非的，现在那我们就要 决心地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以前懒惰的、没有责任感的，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决心地好好的工作，尽忠职守。这就是心意的改变，继而做出实际的行动。那第二方面呢，这个彼得他说了，除了要悔改之外呢，还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受洗呢，就是把这全啊整个人放在水的里面，象征悔改的人在此接受水的埋葬，这也表明他们是向着世界已死了。但是呢，从水里起来的那一刻，就是表明新生命的开始，向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重生。彼得叫愿意接受耶稣的犹太人受洗呢，就是因为他们要公开的宣告，从今天开始，他们要脱离犹太人的宗教世界，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主为王，好叫他们可以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受洗呢，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表示决心的悔改，不代表呢要借着受洗才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很多时候呢，我跟一些刚刚信主的人啊谈话的时候，他们很快呢就说啊，我很想啊受洗，我很想现在受洗。我问他，为什么你觉得要立刻的受洗才是才可以呢？然后他说，我觉得我要受洗才表明我的罪得到神的赦免，或者是他们觉得受洗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当我们愿意悔改的那一刻，神就愿意原谅我们的罪。还有呢，当我们愿意相信的那一刻，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这个赦免，然后我们可以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可是受洗只是表明我们要公开的宣告我们愿意接受神为我们的主。所以呢，这里彼得要强调这个犹太人他们要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为他们的王。因为呢，犹太人有他们的背景，以前他们只相信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可是现在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要一个公开的宣告，让其他的人也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悔改。之后呢，当这个彼得说出这个得救的途径之后呢，他说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相通、拜饼和祷告。犹太人不但接受了彼得的教训受了洗，他们都恒心的遵守教训，透过相交、拜饼和祷告，彼此的相爱，有神同在的群体，就是不断的有良心发现悔改归正，更加呢是谦虚的接受劝勉教导。犹太人愿意接受使徒的劝勉和教导，是因为呢这帮的使徒们，他们曾经与耶稣基督一同的生活，听过耶稣许多的教训，并且呢看过耶稣许多的神迹，所以现在他们又是教会的重要的领袖，所以他们的劝勉教导是非常有权威的，也能够充分的代表耶稣的说话。如果我们看42节的时候，他说恒心遵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持续的遵守这些教训，持之以恒的学习。另外呢， 他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就是因为呢，那个时候使徒他们没有主所赐的能力，所以呢，他们行了很多奇迹神迹奇事，叫众人惧怕。使徒时代所行的神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借着这些使徒所行的叫人惧怕，然后愿意的接受相信。今天有一些的教会高举神迹，特别的说到了有医治之人，目的呢是迷惑人心，他们宣称这个时代与耶稣使徒时代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呢是有很多的差异的。第一方面呢，就是主耶稣和使徒当时的神迹是公开在一些很多不信解的人的面前，为呢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呢，使人无法反驳，并且证明他们是没有造假的。还有，如果大家记得主耶稣治好这个麻风病人之后呢，耶稣叫这个人去给当时有权柄的祭司去查验，也以表这个真伪。所以耶稣跟使徒他们所做的一些神迹是公开的，也是希望给一些还没有相信的人看见神的能力，神的伟大。可是现今呢，很多的一些高举有神迹奇事的教会呢，或者是一些领袖呢，他们是在一些信主的人的地方之内做这些事情的，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为要更多的信徒看见，然后呢增加他们的信徒的数目。还有，当一些反对的人要求他们提供证据的时候呢，这些神迹的支持者呢，他们不断的逃避，拒绝给一些的验证，跟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要求这些治好的人去给祭司去看验证。第二方面呢，当主耶稣和使徒要行神迹的时候呢，没有一样是做不到的。比如好像主耶稣和使徒除非不行神迹医治，否则每一次呢都是会把那个人立刻的治好。事实上，这也是权柄的现象，展现了上帝大能的威力。但是呢，现今高举有神迹医治的人很多是治不好的，当他们治不好那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就退却，因为呢那个人缺乏信心，或者是他还有一些罪没有好好的认罪，所以呢没有治好等等，他们很多的理由退却不能够治好。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还有当时得到神赐下的能力的使徒，他们所做的没有一件不好的。第三方面呢，就是主耶稣和使徒的神迹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叫死人复活啊，使瞎眼的得到看见等等。但是呢，今天很多宣称自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人呢，到最后呢也不能得到证实。这些人呢，大胆的僭越上帝的权柄，宣称耶稣能够做得到，使徒能够做得到，那我们也可以做得到，甚至呢以后的人也可以做得到。他们妄称神的名，说自己拥有上帝的能力，最后呢却使神蒙羞。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犯罪的人耶和华必不以他们为无罪。还有第四方面，主耶稣和使徒对自己所做的神迹，他们没有特别的去宣传，因为神迹呢只是用来布道和牧养工作的其中一个帮助。 目的呢，就是让当时还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刚刚信主的人，他们信心软弱，所以做一些行迹，让他们增加他们的信心。可是我们知道，现今的很多说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有这个神迹奇事的这些领袖，他们不断的去宣传，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来跟从他。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因为近代呢，非常多的异端宗教，他们常常强调呢他们所谓的神迹奇事，只是领袖其实没有教导真理的，他们也没有高举基督的，只是透过一些普通人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方法来迷惑人。他们所做的是与主耶稣和 门徒所做的有很大的分别，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相信他们，接受他们的迷惑。我昨天也刚刚碰了一对的夫妇两年多前我有机会跟他们，他们是来参加我先生的查经班，我认识他们的。昨天看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弟兄又说现在呢他觉得很可惜，因为有一些教会他们常常不是教导圣经，而是呢做其他的事情，就好像我刚才说一些异迹的布道会啊，或者是呢一些只是唱诗歌的布道会啊，没有好好的把圣经教导出来，没有呢高举基督。原来我们身处的地方很多的教会，或者是有一些异端，他们真的不是把真理教导人的，只是希望吸引人来帮助他们，令到他们的教会他们的人数继续的上升。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这些的异端，这些宗教。那第三个群体中有神同在的特征呢，就是主类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分享，当中呢包括了属灵和物质的分享。在42节呢，相通的意思代表互相的交通，建立亲密的关系。那拜饼这个词语就指到吃主的晚餐，纪念主的死，就好像刚才我们领受圣餐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原来拜饼这个字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指到日常的聚会、聚餐、爱言等等。因为呢在46节他们说，一家一家的拜饼，存着欢乐诚实的心用饭。那基于呢祷告是信徒的特基，代表呢同心的仰望神、敬立神。集体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基督徒呢不能离世独处，而是呢需要与其他的人交往的。当我们生命强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扶助软弱的肢体，当我们的生命软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的扶助，这就是彼此相交的生活了。圣徒相通呢，是主给我们的吩咐，也是呢我们每一周读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宣言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信仰重点，就是我们相信圣徒相通，团契正好反映这种相交的生活，让弟兄姐妹呢彼此的提醒、鼓励、支持，一同的度过在地上的生活。有人问我，为什么以前没有了成人团契，现在又没有了这个非常的团契，非常团契暂时停止了。当然呢，问我的人，我觉得他们不太清楚我们国语部的情况，所以呢才有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确实的反思，除了弟兄姐妹因为工作、学业、身体、家庭、回流等等的 外在的原因不能参加团契之外呢？那还有什么的原因令到弟兄姐妹不参加团契的呢？会否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每一周参加崇拜就是当了基督徒的本分呢？每一个刚刚信主的朋友或者是希望受洗的朋友呢，我都会跟他们一起看一本书叫《卓苗》。这本书呢，教导我们怎么样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中有一课呢，就是教会的聚会，当中提到教会的功用还有我们的需要。教会的功用就是首先有敬拜，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中赞美他。这个是神的吩咐，我们要敬拜赞美神。第二方面呢，教会的功用也是一个团契的功用，就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说，又要彼此的上顾，激发爱心，勉励神像。我们的需要就是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第三方面就是教导，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要学习，还有呢就是要训练，就是要成全，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机，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好好的训练之后呢，我们就懂得好好的侍奉了。当然呢，教会还有传福音和慈惠的工作。不过呢，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重点就是，教会呢预备很多不同的聚会来提供大家在属灵方面的学习，帮助大家更好的成长。比如说我们好像现在主日这个主日崇拜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敬拜赞美神。那我们大会呢，主日学呢，就是要让我们一同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因为呢那个主日学的老师会仔细的把当中一些我们平常看的时候忽略的一些经文，他特别的讲出来给我们明白清楚圣经的教导。那还有呢，星期二的祷告会啊，还有星期五的团契啊等等，就是让大家身心灵彼此的相交，透过彼此的分享，彼此的祷告，愿我们可以建立爱中互相的支持。那还有呢，我们的门训，就是让大家一同的学习之后呢，一同的学习服事，传扬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不应该单单以崇拜取代整个教会的生活。整个教会的生活呢，是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建立真诚的相爱、分享、分担的美好的关系，并且呢，一同的扎根圣经，一同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说到当时的信徒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分给个人，显示当时的教会呢生活，他们不单是分享祷告这么简单，而是呢他们落实的回应弟兄姐妹的需要。这里呢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也需要变卖现在的所有，而是呢要个人按照自己的领受与人分享，以至于呢内中无人缺乏，这才是整全教会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单单崇拜两个小时在这里，一个整全的教会生活，这里说我们需要有敬拜，有相交，有学习，有侍奉。我们需要整全的生活，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有更好的成长。 那第四个群体中有神同在的特征呢，就是过一个敬拜赞美神的生活了。犹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们存着一个敬拜的心，天天同心的在殿里和在家里聚集敬拜赞美神，得到了全体的民众喜爱。基督徒人生最崇高的活动呢，就是敬拜神。而日后呢，我们在天家与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主要的活动也是敬拜赞美神。圣经多处的地方呢，也鼓励信徒要常常的敬拜赞美，这是我们得到平安和喜乐的钥匙。因为当人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神必愿意亲近他，并显出在他生命中的作为。奥古斯丁有一个名言，就是说人唯有归回上帝，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和安息。真正的安息不是回到家里，不是在办公室里，乃是回到神那里。当然，圣经也从来没有要求基督徒要好像初期教会那样，要天天的在殿里在家里聚集敬拜神。因为呢，现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背负着家庭的责任、见证的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要一天七周又一周七天呢，在教会里在家里聚会呢是不可以的事情。然而圣经提醒信徒呢，要常存敬畏的心。在诗篇的一章二节，不如我们一同读这段的经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当我们昼夜思想神的教导，谨慎的生活，不犯罪得罪神，我们便得到神所赐下的各种福气。另外呢，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也提醒我们，我们又一同的读，但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里的凡事呢，除了代表任何的事情之外呢，也代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我们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和赞美。总的来说，我们不单只在教会一同聚集敬拜神，也要在个人上建立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因为父要我们这样的敬拜。那当我们有以上几点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好像圣经这里说，当信徒同心同行的爱神爱人的时候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了。这是我们要所说的群体之中有神同在的特征。这里呢，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的增长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加添人数，不是人的努力成就。当然呢，我们人也需要有该尽的责任，但是呢，一切是神的供应和恩典，是神把人数加给我们教会的。另外呢，圣经强调了天天的加给他们，代表呢连续不断的有新人加入教会。那为什么神特别的恩待初期的教会呢？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初期的教会他们的信徒努力地向外传福音，积极地为主做见证，神就软化这些外邦人的心，让他们前来教会认识真理。第二方面呢， 刚才所说了，初期教会呢的信徒很多呢是有犹太宗教背景的人，但是呢，他们愿意放下历史的包袱，谦卑的来到使徒的面前，领受使徒的教训。那也代表呢，他们是真心相信耶稣，神就恩待他们了。那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之前提到的初期教会呢的信徒凡物共用，彼此的相爱，这是呢令人羡慕的人际关系。而这种的生活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让人愿意的前来教会，加入教会。所以我们说初期教会之所以有爆炸性的发展，是因为呢他们良心发现，悔改归正，还有他们愿意的谦卑接受劝勉教导。他们除了愿意接受之外呢，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交，过一个敬拜赞美的生活，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主就把人数天天的扎给他们了。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这个初期的教会，还发现呢，他们有大量的祷告啊，许多的团契，持续的宣扬，主才把得救的人数扎给他们。所以当我们羡慕初期教会经历如此大的复兴和改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审查我们自己，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投放多少的时间给教会，使教会可以有这个爆炸性的发展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过每一天的生活，借着我们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人前来认识真理，成为神的儿女。现在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再一起把我们的心交给神，希望神借着我们的生命赐福给他人，成为他人的祝福。清晰生命崎岖道路上，有多少恩怨比上，黑暗漫步害怕真光照亮，只有上这边欢唱，借我之恩福，借我之恩福，借生命荣耀主名，借我之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之恩福，借他人的救，诉说耶稣基督慈爱是诉说他谢罪待人，与人心主要见一曲见证，生活时刻像明灯，借我之恩福，借我之恩福，借我生命荣耀。 们同心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愿意的啊，求你啊，使用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啊，可以透过我们的啊生命，可以影响其他的人，可以让人家看见我们背后的主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好。主啊，当我们看见教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不同的原因啊离开啊真理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单单的只是看到人的离开，其实主啊，你也给我们不同的人又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好好的热情的教导他们，好好的让他们感觉到神你的爱是我们的责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也愿意的来到你的殿中，好好的啊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只星期天才来敬拜你，我们也需要每一天我们抽时间来敬拜赞美你。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刚刚过了一个月，可是我们也是要好好的重整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单只为了生活的忙碌，为了赚钱，为了学业等等，为了家庭的事情而忘记了美好的福分。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的当中，我们好好调整我们的读经的生活啊，祷告的生活，团契的生活，让我们可以真的来到你的面前彼此的激励。主啊，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他们的啊经历是可以影响其他的人的，所以透过神啊你在不同年人的身上的作为，让我们见证主啊你待人的啊作为。我们知道主啊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无所不能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的啊有力量的有勇气的基督徒，为你做见证。主啊，圣经提醒我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是因为人愿意悔改归正，愿意接受教导，愿意彼此的相爱，愿意过一个敬虔赞美的生活。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怎样的改变，我们才可以复兴教会，复兴我们的啊基督教。我们知道现在基督教在很多的地方越来越下降，就是因为人的心看了世界，忘了上帝。但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只是单单的因为生活而忘记上帝，我们也需要好好的活出见证。求你帮助我们改正我们的啊一些的不好的事情，让我们真的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